高君宝被母私逃，要到寿州救驾。他离开家门，来到南城门下。现在三更已过，城门关闭。高君宝告诉军卒，快把守备大人叫起来，叫他传令开开城门，我有急事要出去。时辰不大，守备大人出来了。他认识高君宝，这是皇上的御外甥，皇姑的儿子，东平王的宝贝呀、啊！不敢怠慢，笑脸相迎。哟，高少爷，您半夜要上哪儿去啊？
啊，我二皇舅叫我出去办机密大事，我得连夜出城。
哎，不可泄露。
是。
城守备叫门头军打开城门，高君宝打马出城，过了吊桥，上了官道。他心里别提多痛快了，真像鳌鱼脱了金钩，小鸟飞出牢笼，打马如飞奔寿州。一路上马不停蹄，一直跑到玉兔西坠，红日东升，方才止步。下马休息片刻，心想，娘啊，我可先走了，咱娘俩寿州城里见。他歇够了，又上马登城，一路上餐风宿露，非止一日。这天正往前走，突然云升西北，雾长东南，嘎啦一声霹雷，下界瓢泼大雨，如扳倒天河一样，浇的高君宝像落水鸡一般，又没有地方藏躲，只好冒雨前进。因为下雨心里着急，路上断去行人，无法问路，前边是双阳岔道，他向左边一拐，走岔道，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。前边的山脚下有个小镇子，在镇口路左边有5间门市房，上边挂着9幌子，写着4个字：闻香下马。高君宝想，进了饭馆避避雨，吃完饭再走吧。就这么摔灯下马，将战马拴那棵小槐树上，解下衣服包，推门进来。来到里边一瞧啊，迎门是个柜台，里边坐着个老头，正在打算盘，里边还有3个客人吃酒。酒保20多岁，蓝布罩头，蓝布裤褂，腰系围裙，看见高君宝热情接待，递过手巾板，哟，可爷，快擦擦脸，您吃点什么啊？找个屋子，我把衣服换上。
好嘞，
酒保打过净面水送你去。高君宝挺爱干净，平时在家浑身上下连个灰心都没有，今天可讲不了了。到了后屋，洗漱一毕，龙法包金，从油绸的口袋里找出一套新衣服，重新穿戴好，这个湿衣服就不要了。当他二次出来，屋里这几个人呢、啊、说话脸都看他，为什么呢？高君宝少年英俊，再配上这身崭新的宝蓝缎衣服，嘿，好像金童降世，又如银娃娃一般的，人好衣服阔。酒家上前施礼，哎呀，可爷，您吃点什么呢？你这有什么啊？我们是小店，没什么好吃的。有什么菜呢？五香豆腐干、豆腐丝、卤鸡、卤鸭、收鸡蛋、咸鸭蛋，外带5香花生仁，没有炒菜。面食嘛，有包子、馒头、面条。君宝说：“这么办吧，随便来4盘菜，1盘包子。哎，您要酒吗？我不爱喝酒，不要了。
哎，客爷，
没酒不成席。今天下雨，您叫雨淋着了，别着了凉，喝口酒暖暖身子，一会儿走路走得快。”高君宝被让得不好意思了，只可说：“啊，来2壶吧。”酒家把饭菜和酒摆好，高君宝自斟自饮。这2壶酒啊，一会儿就下肚了，饭也吃了一半，心里有点底了，外边的雨也停了。他猛抬头，哎，发现屋子里这几个人呢，是看他。吃饭那3个人也放下筷子，指着他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酒保和那算账的老头看着他，一个劲笑：“
哎，好，真好，你看行不行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把高君宝吓得直毛了。
哎，我穿错衣服了？
他们怎么直看我呢？
哦，脸上有东西？
没有啊，还乐我什么呢？
高君宝头上脸上衣服鞋他上下连摸带看，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值得人家可笑的。他这一摸呀，九宝乐得直不起腰了。高琼在家是少爷，一呼百诺，哪个敢取笑他？此时他恼羞成怒，啪一拍桌子：九江，你看着我笑什么？哎，是不是耍笑我是外乡人呢？
啊、哦哎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客爷，小人哪敢、耍笑您呢？他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看客爷您少年英俊，多看两眼，议论您呐、这回去能不能成功，是关心您。
高君宝一愣，暗想：什么能不能成功？难道他们知道我被母私逃奔寿州？
不能啊。
那么又说的什么成功不成功呢？我得问问九江，你知道我上这儿干什么吗？
知道，那谁不知道啊？不但我知道，哎，这屋人都知道。
那你说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
可爷，还用我点破吗？看您挺好面子，又是急脾气，不过您可得小心呐，话要少说，说多了就许叫人家留下，再带点伤可就犯不上了。
九宝的几句话把高琼说糊涂了。
哎，我干什么来的你说明白。
哎，你用我说吗？您自己明白。我糊涂，我是从这儿路过呀。
是是是，对，是得从这儿路过，要到那儿去，非从这儿过不可，没有别的路，别的路不通山上。
我上哪山上啊？
你不上那边山上吗？
胡说，
我上寿州。
哟，我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哎，
你上寿州啊？啊，哎呦，错了，这条路不通寿州，通到山上。
什么山呢？
双锁山呢？
双锁山？双锁山归哪管？
哦，闹了半天，您不是为那个事儿来的？
啥事儿？
嗨，招亲呢。
高琼说什么招亲？
哎呀我的妈耶，闹了半天是老太太吃麻花拧劲儿了。呵呵，您别问了，我告诉您吧，此地啊叫灵山，又叫岐山，岐山下有座双锁山，双锁山丹凤岭有一家寨主，姓刘，惯使一口大刀，外号叫花刀匠。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，儿子叫刘荣刘虎，女儿叫刘金娣。山上喽啰兵啊六七百人，小姐刘金娣八岁上高山学艺，是骊山圣母的徒弟，杀法骁勇，武艺超群，又会行医治病，方圆百八十里老百姓都受过小姐的好处，因此他父亲呢是岐山大王，管他呢都叫岐山公主。小姐不但武艺高强，长得花容月貌，哎，长得太好了。清明节那天，我和我老婆上坟，看见刘小姐一眼，回来呀，半年都没忘啊，别提多美了。今年18岁，尚未婚配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。最后刘小姐自己出了个主意，在双锁山下立个招夫牌，小雨过往行人，有武艺高强和文才出众，可上山比武招亲，也可以文招亲，只要文武二技有一样胜的刘小姐，年貌相当，就可招亲。招夫牌立出3-4个月了，各地的武生举子、文人秀才纷纷奔来，我这个小店可沾了不少光啊，客人多了，进的钱也多了，得感谢刘小姐呀。可是上山招亲的人呐，嘿，全是有幸而来，扫兴而归，无论文武，没有一个能胜了刘金定的。有些轻浮男子故意挖苦和挑逗小姐，刘小姐就给他们留个记号，
不是用宝剑削掉半拉耳朵，就是用刀拉掉鼻子尖，有的嘴巴子肿了，掉俩牙。都知道刘小姐厉害，不敢胡来。今天客官您进酒店，我见您一表人才，要配刘小姐可是郎才女貌啊。可不知道你肚子里有没有东西，光外皮光溜可不行啊，要点真本事，所以您得小心点儿。没等唐官说完话，高君宝这火就压不住喽，他啪的一拍桌子，噗了一声，桌子腿儿进地球半尺多深。住口！哈哈，唐官吓得舌头伸出多长都忘了缩回去了，暗想：哎呦，这个白面书生怎么这么大力气啊，好大的脾气。高君宝说：酒家，你太小看人了，我们家娶不起媳妇儿，打光棍也不能那么没出息，到山上和女贼比武。可爷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呀？刘小姐是女的，你可不能骂，你骂她呀，我们不爱听，爱听不爱听也骂她。她不顾廉耻，伤风败俗，立招不排，本来我不去双锁山，冲这丫头欺负我们男的，我非去不可，把她招不排给砸了，免得那些不争气的男子上山叫女人耍笑。快快给我算账！唐官急忙算了账。这个时候雨过天晴，阳光灿烂，高君宝出了酒店，解下缰绳，任登上马，直奔双锁山。酒保可气坏喽，站在门前指着高君宝的后影骂呀：这个小白脸儿不是人脾气，我们刘小姐不能跟他，最好抓住他，打他20个嘴巴，给咱们出出气。那个说：哎，你别生气了，你看着吧，他走得急，回来得快，一会儿准备打回来。不提大家议论，单说高君宝年轻气大，你想啊，人家招呼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被受住多好啊。今天呢，他喝点酒，也是酒后闹事，成心斗气，奔双锁山而来。往前再走啊，山峦起伏，连绵不断，山不高，树木茂盛，水不深，清澈透底。特别是刚刚下过雨，山石、树木、花草被雨水洗过，显得格外清新芳香。又走了数里，前面是一座高山，高君宝带马看看，此山威势无比，密长紫竹青松，高有百丈结云空，百花开得茂盛，涧下潺潺流水，林中飞鸟啼鸣，怪石似虎把人惊，必有山贼捷径。高少爷看了一阵，故意大声咳嗽，吆喝牲口，那个意思呢，给山上送信儿。他折腾半天没见有人下山，前面是山口，他催马就进了山口，走不远，果然在道旁立了个大木牌子，这个牌子高有8尺，宽有3尺，白牌子写黑字，3个醒目大字，是楷书，写着招夫牌，下面有几行小字：告君子，我乃双锁山丹凤岭刘家庄人士，自幼学艺，年方29，有意嫁夫找主，只恨不遇良缘，哪位君子有文武二技，均可上山，贺以武会友，贺比武联姻，如能胜我，愿以身相许，特立招呼牌，下边落款是刘金定。高君宝一看，气得脸通红啊，冲着高山跳脚着骂：丫丫呸，不要脸的黄毛丫头刘金定，自古以来嫁夫找主应该有3媒用证，是父母做主，媒妁之约，没听说还立块牌子，世界上的脸都叫你给女的丢尽了，砸个分罪，砸完了气还没消，冲着山上喊：女贼，你小看天下英雄，立块招呼牌，今天我给你砸了，我看你这母兔子能怎么样。说完收起银装锏，转身要走。走得了吗？走不了了，惹祸了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就听树林内有人高喊：“呸！野小子，别走！”蹭蹭窜出好几个人。哎，杂牌的野小子，有种你别走！从树林内窜出四个喽啰兵，这四个人全在23岁，青布罩头，青布裤褂，外罩蓝坎肩，前后白月光，前面写个楼字，后边写个兵字，每人手中一口单刀。书中交代，这四个人是专门看守招夫牌的，过往行人在山下随便走动，要有比武招夫的呢，这四个人负责给送上双锁山。今天高君宝一进山口，他们就看见了，在暗中跟随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结果把招夫牌给砸了。这四人可气坏了：“野小子，你长几个脑袋敢砸牌？哎哎，有种的你别走，我们给债主送信去，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挖出了眼睛大炮劈。”高君宝一带马，哼，叫我走我也不走，我正要会会山上的男贼女贼，倒看看有多大本领。哎呀，好哎，你敢骂人，你等等啊，我送下去。哎，你们三个看住他。好，三个喽啰兵看着高君宝，另一个噔噔噔噔噔往山上给债主送信儿。这就是啊，年轻气傲啊！你说人家立招呼牌，有高君宝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把牌子给砸了，能完吗？书中交代，双锁山坐落在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地区蒙城县境内。由于地壳变迁、水土流失、自然风化等原因，今日的双锁山并不高大。可是，1000年前，双锁山却山高林密，山势险峻，杂草丛生，寨墙高垒，房屋鳞次栉比。山上位老寨主名叫刘大奈，副寨主叫左天鹏，是刘大奈的磕头兄弟。当年刘大奈在北汉王刘宠驾前称臣，官拜令公，人称花刀将。刘大奈杀法骁勇，武艺高强，多年来镇守天井关。有一年，赵匡胤带着高怀德等人攻打天井关，高怀德和刘大奈交战，银枪会花刀，最后高怀德用枪里加减把刘大奈打得抱鞍吐血，丢失天井关。天井关一丢失，刘大奈害怕了，不敢见刘宠，偷偷的把家眷接走，回归故土双锁山下刘家庄，买了十几亩薄田，春种秋收，闭门客死，过着隐居生活。刘大奈的妻子张氏所生二子一女，长子刘龙，次子刘虎，女儿刘金娣。刘大奈闲着没事啊，教着孩子西门练武，怎奈天赋不同，那刘龙只知念书，不好武艺，刘虎呢不吃书，终日舞枪弄棒，唯独小姐刘金娣聪明绝顶，深得老夫妻喜爱。刘小姐4岁西文，6岁练武，问机答实，举一反三，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璞玉。偏缘凑巧，有一位道姑是道教界的老前辈，到灵山访友，路过刘家庄，看见刘金娣，见小姑娘品貌端方，骨骼清秀，十分喜爱，便住在灵山庙内，每日到刘家庄里观看刘金娣的举止言谈。经过3个多月细心观察，见金娣人小志大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这位道姑登门找刘大奈商量，要收刘金娣为徒，带回庙内学艺。这位道姑是谁呢？他是离恨天紫霞宫的观主骊山圣母。刘大奈早闻骊山圣母乃德高望重的武术宗师，女儿跟圣母学徒比跟自己强是百倍啊，便忍疼隔爱，点头应允，叫来金娣给老道姑磕头，从此刘金娣随师到紫霞宫学艺。道姑为教金娣武功，不再出去云游，闭门教徒，白天呢叫金娣习学兵家权谋，晚间练武。刘金娣天生聪慧好学，又肯下苦功，有木懒十行，过目成诵之才。经过数年苦练，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 刘金定十八般兵刃，什么带钩的、带刃的、带尖的、带刺的、麻花拧劲的、带梅花针、带灯笼穗的，他都能用，拿得起来，放得下。又因为骊山圣母终日采药炼丹、针脉治病、开药下方，有妙手回春、起死浮生之能。刘金定在师傅身旁守了好几年，也学会望闻问切、对症下药。老道姑又领他出去云游拜友，广见大千世界，教导他要博采众长、刻苦深造。刘金定17岁那年，骊山圣母叫他下山回家。老道姑深知金定文武全才，长得花容月貌、风尘绝世，也担心他的终身归宿，临行再三嘱咐，一定要看准人品，再结良缘。刘金定回到山寨居家团聚，十分高兴。金定每天呢，帮助父亲演兵，又帮助老百姓治病，一穿十，十穿百，百穿千。哎呦，不久大伙都知道了，双锁山有一位绝色佳人，此人文武全才，谁又娶了刘小姐，是祖坟冒青气修来的福气。于是这媒人呢，登山求婚，劈破门槛子，大门都挤坏了。什么县太爷的公子、百万商贾的儿子、武举人的侄子、秀才的外甥、府衙大人的外孙子、李后主妻侄的干儿子、宋朝州官八竿子打不着亲戚的侄子，都来下聘礼。怎奈刘金定都不如意，为此得罪不少人。最后金定自己出主意，要比武招夫。无论家中贫富、出身高低，只要品德端正、武艺高强、才华出众，能胜过自己的仁人君子，我就嫁给他。如果文武二技不行，他就是王孙公子、朝郎驸马，有敌国之父，休想娶金定。这叫宁挑高郎，不挑高房。跟他父亲一说，刘大奈也同意，心想我女儿不出嫁，坐山招夫，好啊。刘大奈是个公道大王，不抢不夺，保护乡民在山上自种自吃，什么开山取石、种树造林、放牧养蚕，用这笔钱养活喽啰兵和家眷。山上虽然不富，也可以维持，共有这么600-700人，也不骚扰官府，很受老百姓的爱戴。周围归宋朝管辖的府州县镇官员，不但不来抄山灭寨，还有往来，逢年过节互相走动，明着是兵匪不同炉，暗地里互相帮忙。所以刘金定招呼牌挂出去，惹来各州县的人呢前来拜山。那些舞文弄墨的浪荡公子、纨绔子弟、打把式卖艺的、会耍趟猴拳的、打个车轱辘把式的武生，纷纷上山和小姐比武，也有的来看看人，痛快痛快眼睛。什么歪毛、淘气、嘎扎子、四六屁都到山上来了，叫小姐教训一顿，滚下双锁山。这么一来啊，弄得刘金定挺伤心，看起来立牌招夫不是个办法，圣人君子不好意思上山来比武联姻，凡是来的都想讨个便宜，好人太少，坏小子又多，这个招夫牌呀别挂了，我也不找婆家了，干嘛非要嫁夫找主啊？像我师父那样在紫霞宫修真养性，乐守山林，有何不好？就这么刘金定孤芳自叹，想要把招夫牌子拔掉的时候，突然喽啰兵跑上山寨，来到大厅，单腿点地，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个野小子砸坏了您的招呼牌，还口出不逊，叫小姐下山。金定闻听火冒三丈，腾就站起来了，谁呀、啊、谁敢找上门来欺负人，真乃胆大妄为，不能饶他。他往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，又想别惹气，这两天我这气没少生了，常言道和为贵忍为高，哎，算了，楼兵啊，那个人骂我什么？小姐，打架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不用学了，我也学不出口，我要听听他骂什么了。我不敢学，怕你生气。我不生气，你说吧。楼兵壮壮胆子，吞吞吐吐说，他骂小姐伤风败俗，给女人丢脸，还骂你是女贼母兔子精。哎呀，
气死我了。
刘金金听罢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哪来的狂徒如此撒野，我要把他抓住，割下他的舌头，掰掉他的牙。
丫鬟有备马抬刀。
是，啪啦啦啦啦啦，外边串锣一响，刘金定披挂整齐来到厅外，带了200名喽啰兵八人的乘化坐骑下了双锁山，来到山口，喽啰兵一字排开压阵脚，四个丫鬟列了两厢，刘金定一马当先来到柜前，带出坐骑。吁，我说喽兵啊，是谁在这撒野？
小姐，就是这小子。
哦，刘金定闻听，摘下袖中大刀，我是春兰、夏莲、秋菊、冬梅，伺候小姐把绳子准备好，看我把野小子生擒活捉，绑到山上开膛摘筋。高君宝砸招呼牌，演出一段刘金定出世，比武联姻，南唐救驾，会战老道于洪。